师傅，你看，就是有一个同修，他就是上香嘛，他把就是最近他不是心里很痛苦啊，就是在学佛弘法中遇到了一些阻碍，他就在佛台面前哇哇大哭啊，就是他把内心的话都哭出来了，跟观世音菩萨说，而他突然看到了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来了，哎，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对他说了几句话，这个叫他感动的流泪啊，他当时观世音菩萨和师傅的法身说的时候，他心里满满的正能量，把内心完全就提起来了，再也不消沉，再也不那样消沉下去了。他是我师傅，我给您读一读，他说是观世音菩萨是这样说，做功德的机会其实很多，但是能不能坚持下去，坚持做下去是另一回事，有愿力才能坚持，愿力大于一切，能成就圆满。在人间不管做任何事情都会有困难和阻碍，但不能因为有了阻碍就轻言放弃，也不仅仅靠菩萨慈悲成全，更要靠你们自己的愿力来成全。要做成一件事情，首先你要相信自己能做成，愿力在前，妙法在中，修心修行的心态和结果是一种作用力和反作用力，就像一面镜子，既能折射出笑脸美的一面，也能反映出哭丧苦的一面，就看你们自己如何看待。一念善百病消，一念恶百病生。关于学佛弘法中阻碍一事，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时间会沉淀出事情本来的样子，时间也会让人的品行展露出来。悟性越高，境界越高，功德越大的人，魔障也就越大。如果解释不能解决任何问题，那么就放下沉默。师父的法身说，徒儿，我们过去做错的事情我们好好忏悔，师父其实没什么，我没关系，因为师父坚强，我做的是正的，但是师父心疼这么些佛友，知道大家受苦了，师父也是每天在观世音菩萨面前为大家祈求少一些痛苦，但人间没有办法，有些人心很恶的，我们的佛友慈悲善良，在拼命的救人，但是很多人不理解，拼命的打压他们，伤害他们。可人间这些苦难也是我们必须去承受的，也是对我们的道心的考验。此时正是修行时，有些苦我们必须去受，有些难我们必须要过。不管什么时候，我们要把这颗干净的心、纯洁的灵魂交给观世音菩萨，我们老老实实的修，我们不管承受多少，但是我们不去攻击别人，更不去伤害别人，即使我们受到了伤害，但是有一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样遭受苦难和不幸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去度他。师父希望自己能时刻学习观世音菩萨的慈悲，我的使命就是将你们从此岸渡到彼岸。师父，
你看多好啊，对不对啊？我就跟你们说，师父现在的法身真的很厉害的，因为有时候在广播里啊，法会少嘛，现在有时候就只能通过一些法身去给大家传达一些佛的一些境界，所以也是一种弘法的方法，明白了吗？你说吧，人，你说人记不住的，你只有给他一种能量，他才能记得住这么多，明白了吗？
对呀、对呀，师傅，他都记下来了。师傅，您说你的使命是将我们从彼岸渡，从此岸渡到彼岸，此岸是什么？彼岸是什么？就是
学到今天，此岸彼岸都不知道。
不知道，知道，但是小师傅说说。
啊，要师傅说说。此岸就是人间。明白了吗？彼岸就是啊，我们说要超脱六道，明白吗？就是怎么样从人道啊进入天道，超过天道进入四圣道，这个过程就是从此岸到彼岸。我们现在这个此岸啊，五欲六尘啊，很苦啊啊，五蕴之盛啊，五蕴之盛啊，就是说像火烧一样，你看人间像不像一个火炉啊？欲望把你烧的嘞，整天要这个要那个，整天要跳起来，整天要不开心，整天要烦恼，
是吧，真的是
对不对啊？
欲
火中欲海呀、啊，又要买东西嘛买不起，要买房子嘛买不起，拼命的打工又受苦，然后火气嘛大的嘞，肝火嘛旺的嘞，吃东西嘛还要吃火锅。
明白了，哎，师傅，那师傅啊，你看，那菩萨说了这么一句话：时间会证明一切，时间会沉淀出事情本来的样子，时间也会让人的品行展露出来。但是我们在人间有一个说法，时间是，时间可以治愈一切。请问，请师傅开示一下，时间这两个字在我们学佛修心中的重要性，师傅。
时间嘛，就叫时辰啊，时辰未到啊，时辰未到嘛，你当然是在还在受苦受难，时辰一到嘛，你就解脱了呀。比方说，你是个好人。对不对呀、啊、你就是被人家冤枉啊，时间一到你就解脱了，对不对呀、啊、你是个坏人，时间一到哈哈抓进去了，明白了吗？有一个我听到一个新闻，有一个庙里，对不对呀、啊、有一个主持最后被人家抓起来，原来这个主持在16年前他是个杀人犯
啊，对对对，是的，
有没有这新闻啊？
有。
好了，时间到了呀，他的时间到了呀。如果他真的诚心忏悔，啊，实心悔改，我告诉你，他最后不会出事，他一定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了。我告诉你，就会有人认出他来。
哦，明白，师傅可以这样说吗？他做了庙里的主持，如果他真心的忏悔，是超度那个他杀的那个人，这个事情也就是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了。但是他没有去。
对，他可能做了主持，他觉得自己了不起，又开始又作恶了，劣根性又拿出来了。我告诉你，马上现报。
哦，那这样人家那个他杀的那个人就告到阎王那里，阎王就安排这样阳间就查他，是这样吗？有这么个说法？
对呀、啊，因为早就阎王是看得到的，只是他突然之间学佛了，他可以用他的功德遮挡他很多的业障，所以暂时关他几年，就是观看他几年，结果他没有好好的真修实修。他就出事了。如果他真的不停的念经啊，消业啊，他真的修了，变得越来越好，他这个事情说不定就没了，没了。从阳间来讲，哎，那么这个人杀人偿命怎么没了？怎么？因为他用他的功德已经抵消了他的人命。这个只要一抵消之后，连他的家属也会好起来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他的功德给了这个亡人了，这个亡人的这个灵魂如果升天的话，家属都会庇荫，都会受到庇佑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那师傅，你说这个亡人升天怎么理解他庇佑他的家属呢？师傅，
那很简单啦，因为他做法师的功德很大，他真的出家了。如果他真的做了很多很多功德的话，他当然能够消掉他的部分大的业障啊。那么消掉业障靠什么呢？靠他的功德。那么这些功德本身，因为他杀掉的那个人，对不对啊？跟他第一前世一定有缘分的，
有缘分，
对不对啊？可能也是欠他的，但是呢，因为通过他今世的造业啊，他已经成了这个恶果了，所以他不停的做自己的功德，慢慢慢慢的把这件事情化掉之后，那么这个灵魂被他超度了，可能就会升天。你说一人升天，那你在
地球，
在不不在人间的，在人间的那些家属，他就会无所挂碍，无所挂碍就会顺利嘛，这都是相辅相成的，哎。
对对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那师傅，我弟子还不明白，比如他杀的那个人，就是他前世就是说欠他一命，今世他杀他，那这不就抵消了了了吗？那师傅，我讲
什么叫抵消了啊？什么叫抵消了？如果上辈子他欠你的，他来还你的，你今天要他还了，你是不是又兴业又欠他了？
哦，
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真的了是什么？他欠你。这辈子来还你，你不要他还，结束了。所以很多男人有女人来喜欢他，他觉得占人家便宜，反正他送上来的。你上辈子他欠你的，这辈子他来还你的，你只要一碰他，你下辈你这辈子的恶因又造下了，你又欠他了。
哦，
明白了吗？这叫冤冤相报何时了？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明白，师傅，我们学佛人叫冤冤相报，要今生了啊，是吧？
冤冤相报不要了，为什么？要化解了。
化解了。那时候我再继续问你下一个聊，就是我们在修心的初级阶段，不是很遇到一些魔障和阻碍吗？为什么悟性越高，境界越高，功德越大的人遇到的魔障也会越来越大呢？师傅，
举个简单例子，你越做了好，是不是压力越大了？
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
好了，那你今天普通工人，你有什么人来嫉妒你了？没有人嫉妒你的。你做了劳动模范了，车间主任了，是不是嫉妒你的人多了啦？
对对对。
那么从如果从魔障讲，你越修得好，那么你的周围环境对你的压力越大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对，明白了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那师傅，我们有些苦我们必须去受，有些难我们必须要过，那遇到阻碍和困难的时候，我们除了咬咬牙去承受忍辱，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？师傅，
好的方法多呢，回避呀、啊，
回避啊，
很简单了。很多人咬什么牙了，很多人们就闭关一段时间啊，到山上去啊。
啊，明白了。
很多人们就是夫妻吵架吵得厉害的，非要住在一起嘛，天天打呀。你知道天天住在一起，天天打嘛，你还不如到娘家去住一段时间，好一点嘛再回来呀。过去嘛就是这样的呀，对不对呀？
是的，是的。
啊，
对对。
这个
你老婆回娘家去了，对
呀、啊、就是回娘家了呀，回娘家住一段时间，其实回娘家住一段时间就是受不了老公的脾气呀、啊、
对，
所以很多女人嘛，有了男人自己娘家门都不要了，所以弄点事情连娘家都回不了了，这种丑目春光的女人听不懂啊？
听得懂，听得懂。
好了，
明白了，明白了。那师傅，就是您说的一句话，就是，哎，我觉得我们真的没有你这样的胸怀。你说的这样一句话，即使我们受到了伤害，但是有一天那些伤害我们的人同样遭受苦难和不幸的时候，我们依然要去度他。哎，师傅，您
依然要去度他的时候，因为不是因为你的个人冤仇，而是因为你具有菩萨的精神，因为你具有慈悲救众的那种情怀，所以你才会用慈悲的精神去度他，而并不是说你跟已经超越了你跟他的两个人的冤结之外了。
哎，师傅，那哎呀，真的，我觉得我是做不到，哎，真的是师傅，你
做不到也得做，因为你要做菩萨就得做。
啊，明白明白。
有些人伤害师傅，结果他吃苦头了，对不对啊？师傅到最后还是心疼他。我经常讲一讲过去跟我修的有些人，离开之后，他们现在传回来很多事情，他们吃苦头了，我还是心疼啊。我觉得为什么不跟着我好好修啊？没福分，没缘分呢、啊，结束了。
那师傅，那他这样没福分没缘分，是他自己的个人原因，还是他自己和师傅的缘分不和观世音菩萨的缘分不足呢？是
都有，自己人间的行为也有。他自己跟佛的缘分不足也有，都有。
好，明白了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。